们啊，感谢主，今天有李建安牧师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
主内亲爱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向神发出我们的感恩，因为神每一天每一年都这么平平安安的赐福给我们，带领我们。确实的，在几天前有个人看到我的时候就告诉我说，牧师啊，一年又要过去了。确实，当我们回想这年岁的时候，当中里面神确实呢每一天都用他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以致呢我们每一天每个礼拜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献我们的感恩，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我自己也非常感谢神，这次使我再次有机会啊，来到这个新加坡一年两次来开课。这是我们第一次呢，跟新加坡生命堂有某一种的这个默契，就是他们愿意呢，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当作是协办的这个单位，以致我们能够用他们的这个礼堂跟这个教堂。那这一次他们教会呢，确实呢很大的这个鼓励他们的信徒，来了118个人，包括外面的，所以这次我们的课程总共有144位。但是我们要祷告，求神继续把这样的这个课程能够在他们教会举办的话，有圣灵自己的带领。因为他们这个教会呢可能团契多，小组多，因此他们要常常用他们的这个场地，所以场地一年呢几乎是不太够用。所以呢在安排的这个时候呢，他们说明年的课程这个年头的他们场地呢已经是满了，年这个第二次的比较是10月11月份的比较可能。因此我马上打一个电话给立怀牧师，跟他商量说，如果我们那边上半年用不到的话，我们可以不可以用恩业的教会。刚才在这个立怀牧师说，牧师这个场地随时呢都很欢迎你来用。刚才在车上跟这个医生在谈的这个时候呢，如果人数真的有144个人的话，可能这里呢就比较困难一点点，或是呢我要做挤一点点，或是讲台上也要坐人也不一定，那么才能够做得下 OK。 那么这个呢我们放在祷告里面，看看神怎么这个带领。那我非常感谢主，谢谢立怀牧师，也谢谢贵堂的长执会，每一次我来新加坡的时候都给我有机会呢在这里跟你们一起来朝见我们的神，这是神的恩典。我心里面呢真的是向神献上感恩，特别今天要跟大家从诗篇90篇来思想有关于生命的智慧。如果待会呢我有几张的这个 PowerPoint slide， 如果你觉得里面的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你可以把手机拿出来，那我完了之后呢你可以把它拍下来，就当作是你的笔记。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心里面所敬拜的父神，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对主说，主啊，我们感谢主你，我们感谢主你，因为我们确实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日常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见证你的恩典的实在。我们感谢主你，因为你确确实实每一天都用圣手搀扶着我们，带领着我们，以致我们能够行在你的恩典的当中，享受我们本来不配的恩典。这一切我们从心底之处只能对主说，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自己确实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经历每一天能够享受主你丰盛丰富的恩典的时候，不单主你使我们心存感恩的心，也在我们生命中实际的生活行为行动的当中，我们晓得怎样的来回报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主你仆人今天早上 要从你自己的仆人摩西所写的这一篇的诗章来去思考，来去在心里面反思，不单只的恩典，要从当中得到智慧。求你自己圣灵在人心里面动起你的善功，特别在你仆人心中动起善功，因你仆人在你面前深深知道自己的不足，需要圣灵能够在这个时刻加添他智慧，加添他能力，使他能够把你所托付他的信息能够讲解，并且能够讲解的清楚。主，你仆人也再一次向主祷告，求你自己用宝血遮盖我们每个人软弱，以致我们来到你面前，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罪的难足，以致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再一次的恭敬的把这段思考主你自己话语的时间接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向我们每一个人施恩典。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每一个人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来看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一篇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我要很快迅的给大家来念一篇。那我发现呢，你们是用新译本，我还是老旧的用和合本。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和合本，我认为在和合本他用的字非常的这个准确，而且他的字呢，中文的我认为说他中文的涵养比新译本好，因为新译本你是很啰嗦，一个字可以讲明的，他用很多的字迹把它加以这个讲，有时就把重要的这个意思呢反而失去了。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老旧，喜欢用这个和合本。所以你们听我来念和合本的圣经诗篇九十篇。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惊。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允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光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这是摩西所写的这一篇诗篇的这个九十篇。从这个诗篇九十篇，我们确实能够从当中领悟反思许多有关于人生的这个智慧。所以今天早上用这一篇的诗篇跟大家来思考的时候， 我真的是祷告，求神使我们从他仆人所写的这篇诗篇里面得到许多人生的这个智慧。在这里诗篇的这个九十篇，它开始的时候呢，是用两个很强烈的对照来对照说，一方面我们的神他本体上呢是永恒的， ontologically God is an eternal God， 神在本体上呢他是一个永恒的这个神。那么以神的永恒来对比的话，就发现呢人的生命是非常的短暂，而且呢摩西在这里经过他自己年岁许多个人的经历，他也能够呢在这里给我们做一个很有智慧的总结。人的生命不单单只是短暂，而且里面所充满的都是虚空。你看短已经叫我们感到这个非常里面不安的，人的生命这么短，但是呢又加上说使我们感到呢在我们身边似乎充满某一种的失望跟绝望，因为在这个短的年日里面又充满了都是虚空。这是呢摩西一开始的这个时候呢把这两者把它放在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A very strong contrast of the eternalness of God and the brevity of life, and yet this life is filled with futility. 这是呢摩西在一开始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两个很重要的人生如果要得到智慧呢所必须要很郑重的去思考人的短暂跟人的这个虚空。但是在这个人的短暂里面呢，如果你发现呢一开始的这个时候呢摩西是这样说的，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知道呢一个人其实呢他一生里面呢无论他往哪里跑的这个时候呢回到家总是最好的。无论他往哪里跑回到家总是这个最好的。我记得我的祖母啊，我们是福建人 ,OK, 他就谈到有关于家的重要。他说呢他用福建话讲 ,OK, 我先用福建话讲，我再用这个普通话给你讲一下 ,OK。那在家千日后出外刁刁难。在家千日好出外招招难。在家很多东西你很熟悉的，非常的方便。可以说有时你迷着眼睛蒙着眼睛呢你都能够找到你要找的东西。所以在家千日好出外招招难。无论你到别人的家是很堂皇华丽的它的建筑物，或是你到旅馆去住，无论那个旅馆是五星的或甚至是六星的，无论它是怎样的华丽，我告诉你还是不能够比什么，不能够比自己的家。我刚刚把这个东西告诉一个朋友的时候，他是广东人，他说我的祖母也告诉我们说龙椅不比狗窝，皇帝坐的龙椅还不比我们窝在自己家里面的那个小小的地天地呢还要来得温暖。因此呢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深的一种的领悟，无论这个世界里面你到哪里去有多好，家还是最好。而这个家是什么家？耶和华。耶和华是我容颜的居所。因为在这里呢把耶和华他的那一种的保障，耶和华在他里面所能够得到安全，在他里面所能够得到温暖，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无论世界怎么好还好不过神，因为呢他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发现，原来呢神是我们永远不改变的保护者。你在外面的这个时候呢，当你碰到许多的风浪许多挫折的这个时候， 回到家里面的这个时候呢，你感到最安全。因此这个家可以说呢，是我们最好的保护者。现在呢，摩西告诉我们说，这个保护者是谁？是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永恒的居所。那这是一开始的这个时候呢，摩西就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一个的这个教导，就是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永远的保护者。不单是他是我们的永远的保护者，然后呢，他接下来他怎么说呢？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个又带出他不单是我们的保护者，他是我们永远的保障。Not only he is our protector, he is our everlasting assurance. 在神里面，我们永远能够得到他的保障。一切世界里面可能产生很多的变化，是我们所不能够预测的，但在主里面，主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因为主的信实也从来没有改变。按照他的信实，他所应许的一定的，他一意的要加以这个落实。所以他不单只是我们的保护者，他是我们的什么 assurance，是保障。从保护者的角度来说，他是比较属于外在的物质的看得见的，但如果说他是我们的 assurance 内在的保障的话，那是内心的，那是属灵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一开始的这个时候呢，摩西就把这两者做一个很强烈的对照，人跟神之间两个很强烈的一个的这个对照，把耶和华的亘古不改变，把耶和华所能够给人的保障跟给人的保护，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已经把它清楚的把它讲出来了。然后呢，他接下来就谈到人生命的短暂跟人生命的虚空。摩西在这里怎样形容呢？如果你注意看这几节的话，确实呢，摩西所形容的，我们确实能够从心里面呢说阿们，能够从心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感悟跟很深的这个感慨。因为他是这样的这个说，第四节他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惊，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骨干。你看摩西在这里呢所用的这个方式来形容我们生命的短暂里面，他说好像昨日，好像一惊，好像睡觉，好像水冲去了，好像草早上才发芽罢了，但是呢到晚上就被割下来就枯干了。这一些的描述呢，都深深能够描述说人生是非常非常的短暂的。我告诉你哦，人一过了五十再回头看生命的时候就很不一样了。你如果还不能够感受到这生命的短暂的话，因为你现在还不够老，你生命一过了五十的这个时候呢，你再看以前的日子，再看前面的日子的话，你就能够深深的感受到原来人生是非常非常的短暂的。我们今年八月的这个时候，我是一个华校生，我在八升的光华的国中这个毕业的，但是我到初中三我就已经离开这间中学，我就转到这个音校去了。OK， 但是呢，我可以很深的告诉你，小学的同学跟中学的同学很多的名字我还记得，大学的我不记得了。你不要问我神学院的，我根本呢没有记得这个几个。 你就发现在小的时候，无论小学或者中学的那一些同学，可以说呢，他们的面貌面容是历历在目的，但是呢，那些反而是在大学里面同学过的，那在神学院同学过的，很多我已经不记得谁是谁了。今年八月的时候，我们就有同学同班的，就1968年初中啊，这个中学毕业的，他们就召集了，召集什么？我们来一个 reunion。我们相聚合的时候，就发现说，原来过了什么半个世纪啊，50年啊，有些人50年没有见过面。那一次聚会的时候，来了大概70多人，是50年才见一次面的。OK， 恍如隔世，好像经过了这个半世的时候才见一个面，因此你就会感到说，哎呀。我们几时才是初中生？现在呢，大家已经做爷爷了啊，已经在讲话的时候，也不是在谈这个初中生的那个话题了，是谈到孙子的这个问题了。这就发现了人的生命呢，确实呢，非常快迅的飞逝，也非常的这个短暂的。那这是呢，我们很深很深的这个感受。但是你们年轻的其实呢，也不要太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当摩西在这里说，人一生大概是70岁，强壮的能够什么80岁。你想想，如果你今天40岁的话，你人生过了一半了啊！你不要以为很长啊。确实的，因为摩西告诉我们说，人的一生里面大概70岁，强壮的可以到80岁。如果你说你是30岁的话，也不太年轻咯。30你再 divide by 70或是80的话，那也是大概是你的生命里面已经过了1/5或是更多一点点了。所以呢，生命呢，摩西在这里确实的一再的提醒我们，生命是非常的短暂的。特别如果这个生命跟永恒的神两者把它放在一起，成为那么强烈的对照的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深深感受到生命确实呢是非常非常短暂的。摩西在这里呢，他用一个方式来描述生命，我觉得这样的描述非常有哲理的一种的描述。他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惊，如已过的昨日。我告诉你啊，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人活在今天，我们永远活在昨天。我们永远是活在昨天。怎么说我们永远活在昨天呢？如果我告诉你说，现在几点？现在是10:57:30，真说的时候10:57:30已经什么？已经过去了。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在现在的现在，因为当你在提现在这段时间，你正在讲的这个时候呢，它已经成为过去了。表示说10:57:20，你活过，但是你正在讲现在的这个时候，它又成为昨天了。而明天你永远没有把握，没有一个人可以担保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只能够讲的是过去，你不能够活在现在，因为你正在讲的时候它也变成 过去了。那么前面的日子，前面下一秒钟，没有人可以担保。因此呢，我们从这一节经文，当摩西这样描述的时候，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的这个时候呢，永远把我们的时间放在过去，连现在也没有。所以我们只能够活在昨天。你可以说我活过了10:57:20，那是真实的。你不能够说你能够活到下一秒钟，没有人可以担保。你也没有活在现在，因为你正在说的时候
它已经过去了。所以呢，确实的，我们的生命是永远活在昨天，连今天也没有。摩西在这里呢，确实呢，把人的生命的短暂用这样的描述，昨日啦，或是一惊啦，水冲过了，一叫啊，如草，你看，这些都是什么？很快迅的就过去的东西，而且呢，可以说呢，是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用我们的手掌能够把它抓住的，它一下子就消失了。那这是呢，我们很深的这个感受，在整个生命里面呢，摩西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生命是非常非常的短暂的。不单止生命短暂，并且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生命所有的是什么？是空虚。他用什么来形容？叹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就过去了。摩西是这样用的方式来谈生命，这两个，一个是短暂，一个是劳苦，又短又苦，这是我们人的这个生命。确实的，如果我们能够深深的再回头看我们生命的这个时候，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说，人生不如意之是什么？十常八九。我常常说，如果你对这句话没有很深的感受的话，因为你的头发里面少了几根白头发。很多的东西是要经过这几个连岁的洗礼之后呢，才能够结晶出整个人生的智慧。所以我常常说呢，我们对老人家要尊敬，老人家那几根白头发不是白白有的，那是经过有那种年岁，经过那种年岁的洗礼，才能够结晶，才能够产生智慧的。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在神学院的这个时候呢，我说课堂上老师只能够给你知识，不能够给你智慧，整个智慧的东西是要经过时间的历练，生命的结晶，才能够产生智慧的。那这里就看到，确实的，在生命里面，苦难有时能够产生一种非苦难不能够产生的智慧。而且你发现呢，当一个人经过这个苦难的这个时候呢，他确实呢是比较成熟。我出来做院长的这个时候呢，我身边有一个秘书，这个秘书呢，他是18岁从中学毕业之后就到这个神学院来服侍，很穷的一个家。他在念小学念初中的时候就有需要跑到外面来去工作啊，初中的时候跑到这个百货公司做售货员，那跑到这个 KFC McDonald 呢去做工。那后来呢，他来做我的秘书的这个时候呢，他不会让我去他家的。为什么呢？他的家的厨房只有两张椅子，很穷的。但是这个小孩子很聪明，后来我看到他很聪明，我就鼓励他说，我说你不要单单只是念到你的这个中学，你应该继续念书。我特别安排给他白天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有课的这个他去上课，下课之后他就来 office 做我的秘书，晚上的时候他读书赶功课，但是非常的勤劳。而且呢，虽然那个时候他只是18岁罢了，人非常的成熟。后来我鼓励他的这个时候，他在这个马来西亚的 Institute 啊，这个 Inti College 就念书，后来就到美国阿拉巴马去念他的这个 Bachelor， 念完 Bachelor 之后，现在他拿到他教育学的博士。人小孩子当他经过许多苦难的这个时候呢，他比较成熟，也在人生当中比较有一些的这个智慧的结晶。所以因此呢，我们发现呢，人的生命确实是短暂，确实是很多的这个苦难在里面，但这些苦难呢，在这当中里面就历练我们，使我们在整个生命的成长过程里面， 使我们能借精出一些人生的智慧，跟我们生命里面所要的那一些的成熟。但是无论如何，摩西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生命是非常短暂，生命也是非常的空虚的。有时你发现呢，当这个摩西在这里形容我们生命的这个时候呢，他竟然是这样的告诉我们说，他说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便如飞而去了。我年轻的时候呢，很喜欢徐志摩的诗。徐志摩到最后的这个时候呢，他怎么样死？空难死。飞机那个时候大概是雾非常的重，就撞到山上去了。OK， 他去了这个时候呢，就好像他诗歌所说的，不太一片的云彩，我挥挥手，不太一片的云彩，我就走了。确实的，我们生命里面来去不带任何东西，好像挥挥手就去了，这是我们的这个生命。为什么我们生命会充满这个虚空，会充满这个愁烦呢？摩西在这里是有给我们很清楚的这个讲解。生命之所以短暂，生命之所以空虚的话，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罪，罪使我们的生命因此虚空，罪使我们的生命因此短暂。所以呢，摩西在这里就把这个我们生命之所以短暂虚空，给他很清楚的点出他的这个来源，特别是从创世纪来点出他的来源。他在第八节说，你将我们的罪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允儿摆在你面光之中。没有任何的罪在神的面前是能够隐藏的，人看不见，神是鉴察人心的。在神的面前没有一片土地是黑暗的，能够把我们遮蔽，以致我们跟神是隔离的。这个如果你看诗篇139篇更加清楚的描述，你以为你躲到黑暗里去，在神的眼光里面，连黑暗也变成光明的。这诗篇139篇所说的，表示说呢，没有任何的罪在神的面前是隐藏的。也就是因为这些罪的缘故，它使人的这个生命不单只短暂，而且是什么？而且是劳苦的。所以你确实能够发现呢，人的生命如果从创世纪所记的话，亚当活到930岁，但是到了摩西的这个时候呢，摩西竟然说人的生命最多是70岁，如果强壮的可以到80岁。但是这一些的当中，使我们深深感受到生命是非常的短暂劳苦。那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犯了罪，人犯了罪，以致呢，一定要在神里面呢，我们才能够真正找到那个解决的方案。当摩西把这些都列出了这个时候呢，摩西就在诗篇里面向神发出两个的这个祷告。摩西的第一个祷告呢，他向神祷告什么呢？你发现摩西在这里，首先他的这个祷告，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从后面把他的祷告来列出来。首先摩西在最后的这个时候呢，他在十七节说，愿主我们神的荣光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我们一生里面呢，在这个短暂的世界里面，我们所做的工作，再加上呢，我们的工作里面是在我们短暂劳苦并且是罪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成为我们的劳苦的来源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在这个世界里面，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会面对许多的困苦，许多的苦难，有时甚至感到 非常灰心，感到非常的绝望。摩西在这个短暂痛苦工作里面遇到许多不如意并且苦难的这个当中里面呢，他向神发出这样的祷告，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作。为什么愿神建立呢？他这里就把它摆在，因为神是永远不变的神，我们在世上里面所经历的许多都在变，这个变有时给我们感到失望，感到绝望。我们确实有时有一些人是我们身边最好的朋友，或是我们最信任的人，想不到呢这样的事情能够产生改变，那种关系能够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不再是好朋友，或是一夜之间你以为说一向来这个人非常支持我的工作，一夜之间他变成不是非常支持我工作，这些都叫我们感到什么？非常的灰心，非常的失望，非常的绝望。如果你曾经经历过生命当中有人是你把你一生能够托付他的，竟然他对你有许多叫你感到非常失望绝望的行为或是原理的时候，在这样的当中会给你更加的加剧了你在身里面感受到我这个生命到底呢有多大的意义呢？摩西在这里就向神祷告了，在我这短暂生命的工作中，虽然我受了许多的苦难，主啊，求主你建立，因为你是永不改变的神，世上纵使改变，你永不改变。如果你深知到你的工作的背后一个永不改变的神来建立的这个时候呢，你不但不会气馁，这里告诉我说我们还要喜乐。这是呢摩西在这个诗篇九十篇里面他确实是这样的这个说的，请你听我来念他是怎么说的。他这里这样的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九十篇的后面的这个时候呢，他是这样的说，求你第十五节，求你照做你使我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什么喜乐。这个是 very paradoxical， 你看前面是受苦又是遭难，怎么在受苦又是遭难里面呢能够喜乐呢？这乃是呢在前面里面他已经给我们很好的这个应许了，这个应许啊，神是永恒不改变的这个神，只有当我们的工作受他建立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多难多苦的世界的工作当中能够真正看到里面的意义，以致我们能够喜乐。他同时向神的祷告同样一句话反过来说，因为呢主体站在呢改变了，因为在这个第十七节他说，不单只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所做的工愿你建立，把这个我们所做的工愿你建立，就把它提升到原来世上的工作无论再多苦有永恒的价值，世上的工作无论多苦它是有永恒的价值。所以虽然是在短暂生命里的工作，却是因为有永恒的神在当中来建立，使我们的工作能够提升到有永恒的价值。这是我们能够感到最大最大的这个欣慰的。 Andrew Murray 讲过这样一句话，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福分，什么福分？他说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把短暂的暂时的对于 transform 对于转化，使这短暂的物质的暂时的能够产生永恒的价值。金钱在世上呢是短暂的，你不能够带去的，但是这个短暂的金钱在世上的这个时候，如果你把它坐在基督的身上， 它能够转化成为有永恒的价值，因为你是把你的财宝积攒在天上。这个就是 Andrew Murray 的所要讲的，为什么说我们人的生命里面的东西都是短暂的，但是感谢主在基督的身上能够把短暂的把它转化成为有永恒的价值。如果我们的工作缺失的是坐在神的身上的话，我们就发现当神建立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永恒的增加值。你发现了，同样一瓶的香膏，当玛利亚把它为主耶稣打破的这个时候呢，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他是在我身上为我安葬的事事先把这个膏浇在我身上，普天下无论到哪里传福音都要数说这女人所说的。一瓶香膏他为自己打破，或是一瓶香膏为主耶稣打破的这个时候呢，他就转化普天下无论到哪里去都要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什么纪念，纪念是在这边的，在记忆里面能够存在永久的。但是打破是一瞬间的，在一瞬间的打破竟然给主耶稣说普天下无论到哪里去都要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什么纪念，转化了短暂的东西就转化了成为有永恒的真价值。摩西的第二个祷告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摩西祷告什么，叫神使我们能够怎样数算自己的年岁。你来看的这个时候呢，就在第十二节，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摩西在这里的祷告，他说主啊，求你叫我晓得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人越数算的时候就越发现生命又短又劳苦又愁烦又虚空。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把你的一生都以自己为中心来坐在自己生命的追求的上面，到了你生命要结束的时候，你再回头看的这个时候，你常常会问自己，这过去五十年的真的是我要的吗？这过去这五十年我这样多的劳苦在追求财富，在追求这一方面的东西，是我真正要的吗？人只有当他晓得怎样数算日子的这个时候呢，他才能够得到智慧。因为他越数算的时候越发现生命不止短暂，而且充满这个虚空，并且摩西在这里说便如飞而去了，挥挥手不带一片的云彩就走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一个人晓得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他才能够真正得着智慧。因为他越数算的时候越感到生命短暂，越数算的时候越感到生命充满着虚空跟劳苦。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确实要问自己，过去的这一些东西都是我要的吗？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真正的智慧乃是在知道在短暂的生命当中真正的意义，就是行在神永恒的旨意当中。也只有当我们行在永恒神的旨意当中，一切坐在神身上的这个时候呢，它才能够产生转化，使短暂的变成什么永恒的。这是呢摩西在这个诗篇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这个教导，而这样的一句话就出现了诗篇的正中。先谈神的永恒，谈到人的苦短，然后在这当中里面呢，当他转化的这个时候呢，他才带出下面什么喜乐。所以这是呢我们从诗篇里面确实呢能够从当中 得着一些生命的智慧。我特别这一次呢，在这段时间跟你谈诗篇九十篇，因为我们发现呢，我们今年又过去了，新的年摆在面前。当这个年过去，新的一年摆在面前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是要我们一方面晓得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一方面呢，使我们确实的我们整个心思得以转换。当我们心思得以转换的这个时候呢，面对新的一年的这个时候呢，你要好好考虑思考前面的这一年你要怎样做。求神帮助我们数算日子，得着智慧。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摩西，把这么宝贵生命的智慧的诗章写在圣经里面，以致能够成为我们许多人的见解，也成为我们的帮助。求主把这样的信息从摩西所来的刻铭在我们的心里面，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使我们因此真正得着生命的智慧。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把时间交回给主席。